奥斯堡信条辩护论第二期修道的誓愿。三十年前在艾森纳替林根市有位弗兰西斯派人西约翰被其修道会监禁，因为他谴责某些圣洁的枉用。我们见过他的著作，可以有他的著作聊教训的性质。认识他的人作证，他是一位温和的素而不熟练。他曾预言许多事情，其中有些已发生，其他似乎亦将发生。我们不愿再叙述预言，以免给人认为我们这样做出于愤怒或偏爱。但是最后，当他因年老或劳累肮脏而生病时，他请监护人来告诉他关于自己的病。监护人因法利赛人的恨恶所激动，开始指责的道理，因这道理几乎伤害他饮食。于是西约翰哀叹着未提出他生病的事，并说他泰然忍受这些伤害。为了基督缘故，他并未书写或教导任何威胁修道院地位的事，仅指责某些众人所皆知的枉用。他说，但必有其他一位再来，在主后1516年，他必毁灭你，而你必无力抵抗他。后来他的发现有关修道制度的样述，并且在他论但以理书的著述事中也写下述，历史必只是此陈述的可信程度。但也有其他神谕同样明确的记号威胁修道制度的改变，人所共知。修道院内有多少假冒野心贪婪，那些文修士是如何残忍，他们在自己的讲章中如何的空谈，并空想新方法赚钱，也有其他恶习最好不要提出。过去修道院做基督教教教，如今业已败坏，业已衰败，像从黄金时代退到铁器年代，或像柏拉图立方衰微及柏拉说造成毁灭。一些极富有的修道院仅喂养一群懒惰的雄蜂，靠教会对穷人的救济保护。但是基督警告说，盐若失了味，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踏了。因此当修士这样做时，便是注定自己的命运。另一个记号是，有时他们因为杀害好人负责的，上帝必迅速地为那些仇害者复仇，受害者复仇。我们不责怪，想到各地修道院内有些好人对属人和某些作者称为虚拜具有中庸的意见，并且不赞成他们中间假冒为善的人所显护。论题是反驳书构思者如今所维护的各种道理，而非论到应否实践许愿的问题。我们坚持合法的许愿应由人实践，但我们正辩论其他问题，那些服务是否配得罪的赦免和称义，这是否为罪孽不赎，这是否与洗礼平等，他们是否遵守诫命和指导呢？这属于福音的完全吗？这些善功若转给别人，是否能救他们呢？修士心怀此种意见的许愿是否合法呢？为宗教为借口，实际出于爱或正的缘故而许愿，是否合法呢？人若许愿入修道院，并非出于愿意，而是为受公费资助，不失其私人继承所许的愿，是真正的愿吗？若有人公开指出一项坏目标，或因软弱阻碍其遵守，或因修道院会员被迫赞成支持弥撒的枉用，为圣徒举行邪恶礼拜，对好人企图不轨，在此情况下所许的愿是否合法呢？在信条中，我们已谈论许多关于此种许愿的话。那些愿即使教皇教典也谴责，但敌对者仍要我们弃绝所提的一切，这些正是他们所用的话语。值得我们听闻的是他们如何曲解我们的辩论，即他们提出什么支持自己的立场。因此我们要简略研究我们的几项辩论，并附带驳斥敌对者所反对的诡辩。路德吉在他的《论修道誓愿》书内仔细且全面地讨论此整个问题，我们在此要给予解释，作为我们对此书的重述。第一，若许愿的人假设借着在上帝面前许愿赚得罪的赦免，或在上帝面前为罪补赎，这实在不是合法的许愿。此观念显然干犯福音，因福音教导罪的赦免，因基督的缘故白白赐给我们，如我们所讲详述。因此我们引用保罗对加拉太人的话是合适的，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那些不借信基督寻求罪的赦免， 却借修道院的行为求取的人乃夺取基督的尊荣，将他重钉十字架。但请听反驳书构思家如何从此溜开。他们将保罗以上所提的只用应用于摩西的律法，又指出修道士要因基督的缘故遵守一切，是行按福音所提的行事为人，以配得永生。对此他们附加已可证的结语，所以在此对修道主义所控告的都是邪恶的。基督啊，你要容忍我们的敌对者对福音的干犯到何时呢？何时啊，在信条中我们曾说罪的赦免白白因基督的缘故借信领受，如果这不算为福音的真声音，若这不是永生之父的陈述，是你为住在父怀里者业已启示给世界的，那么控告我们的话便是真的了。但你的死是见证，你的复活也是见证，圣灵也是见证，你的全教会是见证。真正的福音教训就是我们领受罪的赦免，不因我们的功劳，却借着信靠故。既然保罗否认人借摩西的律法配得罪的赦免，他更不愿将此权利给予传统。如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所明确表示，倘若蒙神圣启示的摩西律法也不配得罪的赦免，这些愚拙的遵守岂非更不配吗？而这些又与一般生活习惯相反吗？我们的敌对者借口说保罗废止摩西的律法，而基督代替其地位，致他不白白的赐给罪的赦免，乃借所想出的其他律法行为而赦免人。借着这邪恶狂妄的意见，他们埋葬了基督的祝福。他们假装在那些遵守基督这律法的人中修饰比他人更完全的遵守，因为他们的穷困、绝财、贫穷愿、贞洁角色、贞洁愿与顺从觉志、听命愿，但这一切皆为假冒，充满虚伪。他们享有万物，却狂叫贫穷。他们夸称顺服，但任何结成的人都没有修饰更大的特权。关于独身，我们宁愿不讨论。格尔森指出，这独身在多数追求节制的人中是何等的纯洁。然而有多少修士追求节制呢？第二节却修士因此称虚伪，将自己的生活较为洁净福音所提的行事为人。基督代替摩西不是借我们行为的赦罪，却借替我们以他的功劳或及他的挽回祭抵消上帝的烈怒，使我们能白白得赦。是若在基督挽回祭之外设立他自己的功劳，就是与基督的愤怒对立。是若试图因他自己的功劳借着摩西律法或十条诫或本尼迪克奥古斯丁修道院或任何其他规则，便是废止基督的应许，将基督抛弃，从基督里堕落了。此乃保罗的判词。最仁慈的查理皇帝，请看，王子们请看，各位族后请看，我们的敌对者多么厚颜无耻。我们虽然引用保罗的陈述支持这道，他们仍写着在此控告修道主义的话原来是邪恶的，可是还有什么比人借信因基督的缘故借信获得罪的赦免的道理更确实呢？这些恶棍竟胆敢称此陈述为邪恶。我们确知，你若早得知此话，必会下令从反驳书中将它剔除。既然我们曾在上面详细表示因善行获得罪之赦免乃邪恶主张，我们在此要简略地讨论它。有上面所写有判断力的读者并能容易推论我们不借修道院行为配得罪的赦免。因此当多马奎纳说做修士的职业等于洗礼，这亦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亵渎。若将无上帝命令或应许之属人传统与有上帝命令与应许含有恩约和永生的基督制度同等，便是狂妄。第二，顺从穷苦及独身等与独身等若果并非不洁，为不必要的管教模式，故此圣徒能采用他们犯罪，如圣伯尔纳、弗兰西斯及圣人所为。他们为自己身体和物质方面的益处而采用，比有较多时间教导人其他虔诚的本分，但不因这些行为本身称人为义或配得永生。最后，这些行为属于保罗所说明的行为等级，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在修道院内可能仍有些传道职侍奉的善良者，他们遵守这些操练并无异心， 但是这些遵守对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算为义，并借此我们赚得永生的主张是与福音冲突的。福音教导因基督的缘故，义和永生赐给我们，这主张已与基督之陈述冲突。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此意见又于罗马书14:23的陈述，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冲突。这些在圣经中没有凭据的服事，他们如何能坚持作为上帝在他面前赞同为义的呢？请看敌对者的厚颜无耻吧。他们不仅教导这些遵守乃称人为义的服事，他们也说这些遵守比其他生活方式更完全的服事上帝，就是说他们比其他善行赚得更多罪的赦免和称义。对此他们还加上许多其他虚假邪恶的观念，他们幻想他们同时遵守了诫命和吩咐。诫命是所有人均必须遵守的，吩咐并非每个人都要遵守，因而赚得额外功劳。既然他们梦想他们有剩余的功劳，因此这些慷慨的人就把多余的功劳卖给别人，这是充满法利赛式的空想。人若相信能完全遵守十诫且还有剩余的功劳，便是邪恶之极。因为这些诫命指控众圣徒，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又不可贪心，甚至说你都是说谎的，就是说他们对上帝的想法不正确，他们对他的敬畏不足，他们对他的相信不足。因此修士夸称修道士生活乃完全遵守诫命，且做出比诫命所要求的更多都是假的。修道院的遵守是福音吩咐的行为，这也是虚假，因为福音未吩咐人衣服的区别或放弃财产，这些都是属人的传统。论到这一切曾说，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故此这些行为即不为义，亦不使人做完全人。在这些标题之下，他们便算是魔鬼的鬼魔的道理。童真是值得称赞的，但乃对那些有上面所说的恩赐者而言。然而人若相信在属人的传统里可寻见属福音的完全，便算为最邪恶的谬误。若是这样，那么甚至回教徒之间的修士也能夸称有属福音的完全。属福音的完全已不在乎遵守可行可不行的事，因为上帝的国就是公义及内心的生命。所以完全的意义就是在敬畏上帝，信靠在基督里所应许的慈悲，以及专心于自己的职务上成长。保罗也描述完全说，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他不说我们时常领受一顶与别的兜帽或别的拖鞋或别的袋子，在教会中听见诵读这样说法利赛式及毁教式的说话是可证的。他们在这些愚蠢的遵守礼服等事上寻求福音和基督永生国度的完全。请听我们的审判者在反驳书中所做无价值的判断。他们这样说，圣经记者说，修道院生活若以相当的遵守坚持它，即赚得永生。像任何修士能凭借上帝的恩典坚持，确实基督对那些撇下房兄弟的弟兄的兄弟的人曾丰富的给予这样的应许，这是敌对者的话。其中他们首先无理的要求为照圣经的话修道院生活赚得永生，圣经在哪里曾讨论到修道院的生活呢？这乃是我们的敌对者辩论他们立场的方式，是那些无用者引用圣经的方式。虽然人所共知修道主义是近来的发明，但他们仍然引用圣经的权威，甚至说他们此项命令记载在圣经中。此外他们说人借修道院生活赚得永生乃干犯基督，上帝甚至未曾将赚得永生的尊荣赐给他自己的律法，如他在以西结书20:25中说，我也认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遵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第一点，修道院生活确实不配得罪的赦免，而是我们借信白白的领受，如前面所说的。第二点，永生是借着慈悲因基督的缘故赐予那些借信接受赦免不以自己的功劳抵消上帝审判的人，如伯尔纳也强调说，首先你必须相信，除非借着上帝的恩典，否则不能得享罪的赦免。其次，除非他也赐给你这些，否则你完全不能有什么善事。末了，你借善事不能赚得永生，但是永生也白白的赐给你。以前我们曾引用此话之后的其他话， 但是幕僚博尔纳接着说，委员谁也不欺哄自己，因为他若仔细斟酌，无疑的必发现他即使用10,000士兵亦不能对抗主，主有20,000士兵支援他。今我们甚至借神圣律法的行为不配得罪的赦免或永生，必须寻求在基督里所应许的慈悲。所以仅为属人传统的修道院士遵守更不配得罪的赦免或永生的尊荣。于是那些教导修道院生活配得罪的赦免或永生的人，简直击溃福音论及基督里可获白白赦免的慈悲应许，并且将基督应得的信赖转给他们自己的鱼丸遵守。他们敬拜自己的头巾及自己的污物，上帝没有命令的修道院生活和不洁的虚假善行而非基督。虽然他们自己需要慈悲，仍邪恶的捏造愚公行为并卖给他人。我们已简略讨论这事，根据我们以前论称义、论认罪和人的传统已说得十分明白，修道许愿不为罪的赦免和永生的价值。既然基督称遗传为往人的敬拜，所以这些许愿绝非福音的完全。但是我们的敌对者狡诈的要给人印象，他们正在变更关乎完全的一般意见。他们否认修道院生活完全，而说它是一个获得完全的一个阶段。说得好，我们记得此更正记在格尔森著作中。过分称赞修道院生活似乎得罪了智慧人，但因他们不敢否认修道生活整个完全的要求，便加上此更正，认为这是获得完全的一个阶段。我们若实践这话，就可以说修道院生活并不比农夫或匠人的生活更为完全。从后两种也算是获得完全的一个阶段。无论谁从事什么职业，应当寻求完全，就是在敬畏上帝、信仰上、爱邻舍上、类似属灵的德行上增长。因是历史中有安多纽等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将各种生活方式置于平等。它记载着，当安多纽求上帝将其生活方式的进展指示他时，上帝便在梦中指出一位住在亚历山大的皮鞋匠来比较。次日，安多纽到城里皮鞋匠处寻求他行善的操练与恩赐。安多纽与皮鞋匠谈话，只听到他在早晨用几句话为全城祷告，后来只专心他的工作。安多纽才明白称义不在乎他的生活方式。敌对者虽然现今更改他们论完全的颂赞，实际上他们另有所信，他们售卖功劳转给别人，又借口称他们兼遵守诫命和吩咐，因此他们真正相信自己有余剩的功劳。这若不是善取完全归自己，什么才是呢？在反驳书中，他们说修士行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福音，因为他们没有财产、未婚，并在如衣服方面的琐事上循规蹈矩，这便是将完全归于属人的传统。反驳书说修士配得更丰富的永生，又引用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等经文，即为这是虚伪宗教的行动要求完全。但此经文与修道院生活无关，基督并非意味撇下父母或妻子或弟兄是一种应做的善行而配得罪的赦免或永生。确实，若有人撇下父母或妻子，我要借着这行动配得罪的赦免或永生，他就是得罪基督了。这种撇下是被咒诅的。有两种撇下，一种是未受召而发生的，就是没有上帝的命令，基督不赞成这事。因我们自己所选择这善行乃是枉然的敬拜。基督提及撇下妻子儿女，更明显地表示他不赞成此种逃避，因我们知道上帝的命令禁止背弃妻子和儿女。第二种撇下就是借上帝命令发生的，政府或暴君勉强我们离开或否认福音，在此我们有命令承担损害的事，让财产、妻子、儿女甚至生命本身被夺去。基督赞成此种撇下，他加为福音这片语，表示他不讨论那些损害妻子儿女的人，而是讨论那些因承认福音而受损害的人。我们也应为福音撇下自己的身体，若由此推论至今并没有上帝的命令，若以为离开我们的身体是俯视上帝，便是糊涂。照样，若坚持无上帝命令撇下财产、朋友、妻子、儿女，认为是俯视上帝，也是糊涂。所以 显然他们邪恶的曲解基督的话，将其应用于修道院生活，除非这陈述令他们在这生活中领受百倍。许多人不因福音的缘故，而是因饮食与闲散的缘故做修士，他们寻见的不是微薄的产业，而是最丰厚的财产。既然修道院整个系统充满了虚伪，他们便委托引用经文，于是他们负有两种罪孽：欺骗人，并委托神圣的名做这事。他们又引用论完全的经文：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产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许多人使用此经文，因为他们幻想达至完全就是抛弃所有和财产的管理。让哲学家称赞阿里斯提普，因他将很重的一包金子抛入海中。此种比喻与基督徒完全无关，财产的分配、管理和所有皆为公民制度，借上帝的道许可，你不可偷盗。在圣经中既没有命令，亦没有吩咐人抛弃财产。福音所提的贫穷不在于抛弃财产，而是不贪财和不依靠财产。于是大卫在其富有的国度里是贫穷人，既然抛弃财产仅为属人的传统，他便是无用的服侍。人若奢侈浪费却被称赞为抛弃财产，便是夸张。他们说为上帝而拒绝一切所有权而有功劳，是圣洁而做完全人的道路。过分的称赞以至于政治制度产生冲突，原是最危险的。尚且基督在此也称他为完全，不错，他是这样说。但当他们以分割方式引用经文时，乃是强解经文。完全在于基督所加的跟从我，这说明在职务上顺从的榜样。既然职务各有不同，这变卖一切所有的职务不是为每一个人，而只为那与基督谈话的人。就大卫受召做统治者，或亚伯拉罕蒙召献上他的儿子，都不是我们应该模仿的。蒙召是个人的，正如业务因时间及人物而不同，但是顺从的事例是普遍的。这少年若相信且顺从他的召命，便算是完全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以真实信仰顺从自己的召命，就是完全。第三，在修道许愿中应许做贞洁的人。前面在谈论神父婚姻时已说过，人里面的自然律不能借许愿或律法撤销，因不是每个人皆具有节制的恩赐。许多人节制失败在于软弱，尤其是任何誓言或律法不能废止圣灵的命令。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因此这类许愿对因软弱而使自己污秽的人而言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不具节制的恩赐。先前我们已充分讲明此全部论题了。当这类危险与令人跌倒的事正在敌对者眼前施行，他们却维护他们与上帝明确命令互相冲突的传统，这真是奇怪。他们也对基督斥责法利赛人的声音，设立与上帝命令相违的传统毫不畏惧。第四，那些住在修道院的人借这类邪恶的礼仪被放纵，如为利益将其应用于死人而亵渎弥撒。另外，敬拜圣徒包括两种错误：霸占基督的地位给予圣徒，并邪恶的敬拜圣徒。于是多米尼古派做出有福童女的玫瑰金，仅为唠叨不休又笨又恶，造就虚假的信心。这邪恶也只为利益而使用。同样，他们不听亦不宣讲福音，论及基督的缘故白白赦罪，论及信的义真正认罪赦罪上帝所命令的行为。但是他们浪费时间于哲学讨论中，或讨论哲言基督的礼仪传统。在此我们不讨论他们的全部崇拜仪式、诵读经篇、唱诗等。他们若像学校练习功课一样练习的话，便可容忍，其目的为教训听众，并在进行教训时激励他们一些人敬畏或相信上帝。但如今他们幻想增加这些礼仪是敬拜上帝，为他们自己和他人赚得罪的赦免，这是他们增加这些礼仪的原因。他们若以礼节教训及劝勉听众，那么简明及有目标的课程会比这些无穷的废话有用得多。所以整个修道生活充满假冒与虚伪。这一切之外，那些属于此修道分会者也有危险，被迫同意迫害真理的人， 因此有许多严肃和重要的原因释放良善的人脱离此生活方式。最后焦点本身释放许多无适当判断力许愿入会者，因为他们被修饰的诡计所欺骗，会因朋友的勉强，焦点甚至坚持此种许愿实际上并非许愿。这一切显示有许多辩论认为修道许愿如至今所许的皆非许愿，因此放弃一种充满假冒和虚伪意见的生活方式才算是合宜的。在此他们引用旧约圣经哪些人的例子以反对我们，但那些人许愿的意见并非我们上述所谴责的修饰许愿，哪些人礼仪却在人面前操练或表示信心，并非在上帝面前为赚得罪的赦免或称义。再者，正如割礼或宰杀牲畜，献祭已非敬拜行动了，照样不应再以拿西尔人为敬拜行动，但应仅认为是一种不相关的事项。故此若将修道主义即无上帝的道所发明的一种敬拜行动以赚得罪的赦免和称义，与拿西尔礼仪有上帝的道不做赚得赦罪像旧约其他礼仪一样的外在表现比较，并不合适。旧约所描述的其他许愿也可以这么理解。他们也提及利甲族人的例子，如耶利米所写，他们既无财产又滴酒不沾唇。确实利甲族人的例子是与我们修士的一个美好的比对，修士的修道院比王宫还要讲究，他们的生活极其奢华。利甲族人虽然凡事都贫乏，但他们结婚，我们的修士虽充满各种喜乐仍要求独身。此外应当按原则解释例子，就是按照圣经明确的经文而不可违背原则或经文。确实我们的遵守不配得罪的赦免或称义，所以当称赞利甲族人时，我们必须注意他们遵守一种生活的方法不是出于相信便能借此配得罪的赦免，或者行为本身为一种称人为义的敬拜行动，或因此不因所应许的后裔借上帝的慈悲他们会获得永生，但因他们有父母的命令，他们因顺从上帝的命令你当孝敬父母被称赞。尤其是许愿的习惯有一直接目的，因为他们是住帐篷游牧的人并非以色列人，他们的父亲显然要他们分清与自己国民的某些记号，以免他们违命陷入国民的邪恶中。借着这些记号他想提醒他们关于信心与灵魂不死的教训确实是合法之目的，但设立修道主义之目的大而不同，大不相同。他们幻想修道主义的行为是敬拜行动并赚得罪的赦免与称义，因此利甲族人的例子与修道主义不相似。我们不讨论现今修道主义的其他邪恶，他们也引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至十二节关于服侍教会的寡妇得公款的资助，他们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首先倘若我们假定保罗在此来讨论许愿，此经文并不支持修道许愿即那为邪恶的敬拜行动并赚得罪的赦免而称义的观念所立的，因为若遵守他们为赚得罪的赦免或为我们获得永生而不是为基督的慈悲，保罗大声谴责这些敬拜律法和行为。因此若当时有寡妇的许愿必与修道许愿不同，如果敌对者故意把这经文错误的应用在许愿上，他们也必定错误的应用另一段经文，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因此在该岁数以下的人所许的愿必须无效。事实上当时教会尚不知道有关这些许愿，保罗责难寡妇的罪并非因他们要结婚，他吩咐年轻的寡妇再嫁，而是因为他们接受公款资助时成了淫荡的女人，且因此失去信心。这乃是他所称的当初所许忠心相信的愿，并指非指修道院的愿，而是许愿做基督徒。按此法使用信或愿，在同一章经文中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或说信。他谈论信与诡辩家所谈论的不同，他不将信归给犯死罪的人，因此他说那些不看顾亲属的人弃绝了信仰，同样他说淫妇也弃绝了信心。我们已经提及我们的一些辩论要点，顺便也驳斥敌对者的异议。我们不仅为敌对者集合这一切，更为向敬虔者的心表示， 他们为何要拒绝修饰假冒与虚伪的敬拜，那是基督用一次宣告删去的。他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许愿本身以及遵守食物、念经篇、唱诗歌、礼服、便携木屐、袋子，这些在上帝面前为无益的服事，惟愿每颗虔诚的心却知此观念为可咒诅之法律赛主义。如这些遵守赚得罪的赦免，我们借此得算为义，我们借此而获得永生，不是借基督怜悯的缘故。跟随此生活方式的圣人需弃绝信赖此种遵守，得知人白白因基督的缘故有了罪的赦免，他们必获得永生，是借着怜悯，并非因此种事的缘故。且上帝只喜悦借他的道而立，以人的信而成的服事。第28条，论主教权。在此敌对者妄称特权与教会制度，妄论特权教会制度，并且他们片面的总结本条所陈述反对教会与神父免税的问题皆为虚伪，这话简直是毁谤。因为我们在此条款讨论的是另一些事情，此外我们多次作证，我们不必批评政治制度或君臣恩赐和特权，但愿敌对者只聆听各教会与诚信的愿诉。我们的敌对者勇敢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与财产，同时他们疏忽各教会的情况，不关心教会内有正常的传道与施行圣礼的工作。他们准许各类人任神圣职，并其后加于他们难受的重担，好像他们乐意毁灭其同胞。他们遵守自己的传统比遵守福音更严格。在这些极困难的争辩中，百姓渴求教导，希望知道应走的正路。他们不但不安慰受疑惑折磨的心，反而束诸武力。对这些明显的问题，他们发出血书敕令，若人们不直接反对上帝命令，便以可怕的刑罚恐吓他们。在此你应可见受苦者流泪，并可听到多数好人悲哀的诉苦，上帝无疑的垂听，并且终有一天你必须对你的管家职交账。在奥斯堡信条中，我们已包括各种论题，但我们的敌对者仅回答主教有管理权，并可勉强人更改，借此引导其子民到永福目的地，并且管理权需要权柄去审判、定义、分辨、设立那有助于或促进上述目标的事。以上是反驳文内的话。我们的敌对者借此通知我们，主教有权柄创立有益于获取永生的律法，此乃争辩的 论点。在教会中，我们必须保存此教训，就是我们借信因基督的缘故白白领受罪的赦免。我们也必须保存属人传统对敬拜行动无用的教训，所以罪或义均不凭饮食、衣服等。基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要让其使用自由。保罗说，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因此主教无权在福音之外建立传统，好像他们配得罪的赦免或为上帝所喜悦唯一的敬拜行动。尤其是主教无权用此传统加重人良心的负担，使人感到若省略他们便犯罪。这一切在使徒行传中有教导，在那处使徒们说，人心借信洗净以后就禁止加恶与人良心上，表示此事如何危险，扩大加重教会担负之人的罪。他们说，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但这如雷贯耳之声，未使敌对者畏惧。他们仍极力辩护其传统与邪恶意见。他们以前也谴责过第15条款，在这条款中我们坚认遗传不配得罪的赦免。在此他们也说，传统促成永生，这配得罪的赦免吗？这是上帝所喜悦唯一的敬拜行动吗？这能使人心按属灵活过来吗？在哥罗西书中，保罗否认传统对永义及永生有益，因为饮食、衣服等用后便毁掉，但是人内心成全永义永生是永恒的事，如上帝的道和圣灵在人内心造成生。所以愿我们的敌对者解释传统如何促生福音，明确的作证传统不应被加于教会，我要赚得罪的赦免，或成为上帝所喜悦唯一的敬拜行动，或为加重担与良心，以致因省略他而被定罪。因此敌对者绝不能表示主教有权设立这种敬拜行动。在信条中，我们已说明 赋予主教合众权利。那些现任主教不按福音尽义务，虽然按我们所不反对的教典行政法，他们可好好的做主教，但我们乃是讨论照福音做主教的。我们喜爱主教权，按旧样式分配职位权及裁判权，因此主教有职位权，就是传道及举行圣礼的执事，他也有裁判权，就是驱逐那些公然犯罪而有罪在的，或释放那些悔改而求赦罪的人。主教无暴君般的权利，有明确的律法，在明确的律法以外行动，已不能像君王行超乎律法之上的行动，但他有明确的命令，上帝明确的道乃是他应当教导的，且应按此运用其裁判权。因此可以说，即使主教有了某些裁判权，便可设立新敬拜行动，因为敬拜的事不属于他们的裁判权，他们有圣道及命令，应在何时运用他们的裁判权，就是当某人行于他们基督领受的圣道相违的事实。在信条中，我们仍然加上他们能合法的建立传统的范围，就是说传统一定不是为敬拜行动所必须，而是为和睦的缘故保存教会内秩序的一种媒介。这些传统不可网罗人的良心，好像他们按命令是敬拜的必要行动。这就是保罗所教导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因此应自由地使用此制度，只当避免令人跌倒的事，并不是他为必须的敬拜行动，甚至是使徒所设立的，也有许多随时间而更改，他们并未建立似乎不可更改通，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努力使教会脱离属人的礼仪为敬拜行动所必须的观念，他们不反驳自己的著作，这就是解释传统的解法。我们应知道传统并非敬拜行动所必须，但我们乃应在其适当地位上不迷信地遵守他们，以免得罪人，这是教会中许多伟大且有识之士所认方法。我们不认为有要反对之处，做你们的就是我，这话必定不是指传统，而是直接反对传统，并不是他们所称为无限制威权的命令，而更为关乎某指定事项的警戒，论及一项特别命令。这乃是基督给予使徒的见证，好叫我们根据别的道及基督的道相信，而不根据他们自己的话。因为如有需要，基督原向我们保证圣道由人传播时就有效力，并且我们不应寻求仰望上来的其他话，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这话不能应用于传统，因为基督要求他们按其能听见他的方式讲道，因为他说听从我，因此他希望人他的声音和他的道，不听属人的传统。这些笨拙如驴的人接受了一个支持我们立场且包含最深安慰与训诲的陈述，并将其误用在这些如分辨食物、衣服等类的琐事上。他们也引用希伯来书13章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此陈述要求人顺福音，他不为主教创立福音以外的权威，主教不得创立与福音相违的痛，也不得用福音相违的样式解释他们痛。当他们如此做时，圣经禁止我们顺从他们。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同样，我们回答马太福音23章3节的经文，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明显的，此经文没有定下普遍的命令要我们遵守一切，因在圣经别处命令我们顺从上帝、顺从人。他们若教导邪恶的事，便不应听从他们。邪恶的事情就是属人传统等于敬拜上帝，他们为敬拜所需要的行动，他们配得罪的赦免生，他们也基于因我们的教训而起的公愤和骚动出反对。我们简要的予以答复，即使将一切犯罪的事放在一起，仅是罪的赦免这一项道理，即我们借信基督的缘故白白获得罪的赦免的道，已足够隐藏一切的邪恶。原来这道为路德获得，不仅是我们的善意，也为现今许多反对我们之人的善意。平淡而说，从前的善意已逝，死者已矣。我们不放弃教会所需要的真理，尤其不同意谴责真理的敌对者，因我们必须听从上帝，不听人。那些原来谴责轻视的真理， 如今却极残酷地迫害他的人，必要为所引起的分裂敌对者中没有令人跌倒的事吗？违例亵渎 侮辱米萨是何等的邪恶啊！生生活包含多少耻辱啊！但我们不谈这类的比较，暂且完成本书以回复反驳书。我们将敌对者夸称他们以圣经实际驳倒我们的信条判断留给有所有虔诚的人，证明他们是否正确。